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功夫红茶。功夫红茶是我国特有的红茶品种，也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当前我国19个省的产茶区，其中有12个省先后生产过功夫红茶。这个功夫红茶，它是以红条茶为原料精致加工而成的。它的品种非常多，产地的也非常广。按照品种呢，它可以分为大叶功夫红茶和小叶功夫红茶。大叶功夫茶呢，是以乔木或者半乔木茶树的鲜叶制成。小叶的功夫红茶是以灌木型的小叶种的茶树鲜叶而制成的功夫茶。最为典型的是按照产地不同来划分的。比方说有祁门功夫红茶，有滇红功夫红茶，怡红、宁红、闽红、湖红等不同的花色，其中呢也是各具特色，各有品味。最为著名的，比方说像安徽的祁门红茶、云南的滇红红茶，以及呢我们要给您介绍的这个怡红功夫红茶。功夫红茶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它原料细嫩，做工精细，外形呢条索紧直匀齐，色泽乌润，香气浓郁，滋味醇和而甘浓，汤色液底红艳明亮，具有啊形质兼优的这种品质特征。功夫红茶要求啊这个鲜叶细嫩匀净新鲜，采叶的标准呢是以一芽两叶、一芽三叶为主。鲜叶进场之后，严格的对这个鲜叶进行分级检验，然后呢加工复制。功夫红茶的冲泡呢有这么几点注意事项，我们先跟各位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呢，你可以取新鲜的冷水注入到这个水壶当中啊进行煮沸。因为这个水龙头流出来的这个水啊饱含了这个空气，可以将红茶的香气啊充分的这个导引出来。隔夜的水或者说二度煮沸的水，保温瓶里的热水都不适合来冲泡红茶。那么在注入这个滚沸的开水的时候，以间歇的方式来温杯或者温壶，避免呢水温变化太大。这个茶壶啊一般呢都会有一个矮胖的这种圆的壶身，其目的呢是让这个茶叶在冲泡的时候有完全伸展和舞动的空间。再有这个茶叶的叶量，冲泡浓茶一般来说一个人可以取 2.5 克的这个茶叶，这样呢才能够充分发挥红茶香醇的原味，也能够享受到这个续杯的乐趣。将这个滚烫的开水注入壶里泡茶，这个水沸腾之后大约30秒，你会发现这个滚开的水花啊像1元钱硬币大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来冲泡红茶是最合适不过的。然后就是静心等候，因为快速冲泡是无法完全释放茶叶的芳香，一般专业的这个茶罐上都会有专业的这种标示，茶叶的浓度大小，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强度，这关乎到茶叶冲泡闷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浓度分1到4级，一为最弱，四为最强，冲泡的时间呢从2分到3分半左右依次的递减。将壶内冲泡好的茶汤倒入到你喜欢的这个茶杯当中。茶杯啊虽然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造型，但是一般而言呢都是属于啊底儿比较浅，而杯口呢比较宽。因为这样啊除了可以充分让喝茶的人享受到红茶的芳香，还可以欣赏到迷人的茶色。 最后呢，依照个人口味的不同，可以适当的加入糖或者牛奶。如若选择喝纯红茶，所着重的完全就是红茶的本色和原味。而奶茶用的茶叶呢，一般而言都是属于口味较重，带有一些涩味。但是呢，加入了这个牛奶之后，涩味呢会降低，口感呢也会变得丰富。今天呢，我们要给您说的就是怡红功夫红茶。这个怡红功夫红茶又简称怡红，是中国主要功夫红茶的品种之一。历史上因其啊由宜昌集散加工出口得名。当然在其附近的湘西的石门、桑植、慈利等县呢也有生产，年产呢大约在10万担左右。宜昌红茶以其外形条索紧细秀丽，色泽乌润有金毫，内质香味鲜醇，叶底红亮柔软，香气呢清香纯正，滋味鲜爽甘醇，汤色红亮，而且具有冷厚浑的主要特点。说起怡红功夫红茶，这个历史啊就比较悠久了。这个茶史呢可以追溯到湖北宜昌地区，它呢是中国古老的一个产茶区之一。早在秦汉时期，茶叶呢就从巴蜀传播到了宜昌。茶叶最开始的利用呢是从嚼新鲜的这个鲜叶，一直到最后煮饭做菜进而泡茶。在这个《晏子春秋》上呢有记载，说明了当地的茶叶是用来煮着吃的。所以呢从这个里面可以来推断，宜昌茶叶的利用是从生煮羹饮开始的。到了三国时期呢，茶叶的利用呢又向前呢推进了一大步。说这个茶叶的利用呢是将采来的茶做成饼，晒干或者烘干之后饮用，碾碎冲泡。这个呢又不尽相同了。宜昌红茶的问世呢是在19世纪的中叶，距今呢也有100余年的历史。清朝道光年间，由广东的商人君大福在五峰渔阳关传授这个红茶采制技术，设置茶庄来收购精致的红茶，然后呢运往汉口，再转入到广州出口。后来到了1854年高秉三以及1876年林子臣等广东帮茶商先后呢到鹤峰县改制红茶，在五里坪等地精制，由渔阳关运汉出口。洋人呢当时称之为是高品。随后渔阳关周围的地区，像湖南石门、桑植、鄂西的鹤峰、来凤、五峰等地，均由广东茶商、江西茶商、汉阳的茶商呢来此开设这个茶庄，传授红茶的采制技术，收购红茶。制茶厂曾先后达到20多家。当时渔阳关以西粗制红茶都要集中到渔阳关精制之后，然后再运往外国。所以当时渔阳关呢一跃就成为了鄂西著名的这个茶叶市场。除了这个开辟啊怡红这个茶市之外，还有大批涌进来的这些各地的红茶。到了1840年红茶的茶庄就达到了50多家，年制红茶10万箱。在1850年俄国商人呢开始在汉口购茶，汉口呢开始单独出口。到了1861年汉口列为通商口岸，英国呢设洋行收购红茶。因为这个交通的关系，由宜昌转运到汉口出口的红茶，所以啊取名为宜昌红茶，这也是啊怡红得名的原因。由于这个怡红茶品外形以及它的这个滋味都非常好，所以呢 很受西方人的欢迎，销路啊是十分的这个好。怡红呢由英国传输到西欧，而后呢美国商人、德国商人也时有来购买，怡红呢得到大量的发展。到了1876年宜昌被列为通商口岸之后，怡红茶的出口量一下子猛增。据当时中国茶叶公司的这个资料记载，到了1886年前后，每年红茶的输出量都在15万担左右。所以当时主要出口的还是以这个红茶为主。怡红功夫红茶呀，它的历史悠久，至少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从17世纪中叶开始输往英国、俄国等地。由于它的这个品质精纯，韵味独特，所以在当时啊也成为了英皇室的珍贵的饮品。公元1662年，葡萄牙有一个公主叫凯慧琳。这个凯慧琳公主有一个爱好，喜欢喝茶，非但喜欢，而且对茶呀还很有讲究。后来她嫁给了英皇查理二世，就特别喜欢中国的这个红茶怡红功夫茶，所以呢就带着不少的怡红过去，成为了英国第一位饮茶皇后。而中国的怡红红茶呢就把它称之为啊皇后茶，享誉英国。所以在当时啊这个宜昌红茶身价大增，传为了佳话。您想，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攀龙附凤的人呢大有人在，哪个城市都有。一看哪个明星啊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首饰，拎什么包，自己也想买一件啊，真的买不着盗版的也可以。甭说明星皇室了，您看这个演电视春节晚会，中国人都看，要是春晚里哪个明星穿什么大衣，拿什么手机，保准没过多久这个牌子这个类型就火，你上网找就能找得着，而且那上面还得注明是什么什么小品某某某演员穿过的什么什么什么衣服。其实就是这样，由于啊这个凯慧琳公主喜欢这个怡红，所以在当时啊很多的这些百姓对这个怡红也颇感兴趣，一下子就使得购买怡红的人的数量剧增，这样呢它的价格很快就提高上来了。宜昌红茶在每年的清明前后到谷雨前开园采摘，是现采现制，以保持鲜叶的有效成分。其中呢以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为主，制作的工艺是十分的精湛的。它分为初制和精制啊两大过程。这个初制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简单了，包括揉捻、发酵、烘干等工序，使这个芽叶由绿色变成啊紫铜红色，香气透发，然后进行文火的这个烘焙制干。精制的工序就比较复杂，也比较花功夫了。它是将啊长短粗细、轻重曲直不一的毛茶又经过了三个工段、13道工序来进行这个制作的，所以花费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比较多的。宜昌红茶它的这个条形是紧细而有纤毫的，色泽乌润，香甜，味醇呢鲜爽，汤色红亮，叶底红亮柔软，茶汤稍冷，既有冷后浑的现象产生，是中国上等品质的功夫红茶之一。冲泡这个方法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两句。比方说功夫法冲泡，宜昌红茶冲泡功夫红茶时，一般要选用啊紫砂的这个茶具，白瓷的茶具，或者呢是白底红花瓷的这个茶具。茶和水的比例呢一般呢是1:18左右，泡茶的水温在90度到95度， 冲泡功夫红茶一般采用啊壶泡法。首先呢，将这个茶叶按比例的放入茶壶当中，加水冲泡，冲泡的时间呢在2到3分钟，然后按循环倒茶法将茶汤注入茶杯中，并使得茶汤浓度均匀一致。品茶，我们先来看这个字儿啊，品是三个口称之为品，所以啊，有人说品茶要喝三口，要分作三口喝，这样才能够细品慢饮，仔细的品尝，才能够探知茶中的这个滋味。好的功夫红茶一般可以冲到2到3泡，甚至呢更多。美国心脏学会啊曾经得出红茶，它呢可以能够使人呢心肌梗塞这个发病率降低。所以呢，常饮红茶对人体呢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红茶呢还可以具有抗菌的作用，预防感冒。红茶当中的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具有杀除食物的有毒菌，使流感病毒失去传染力的抗菌作用。除了预防感冒之外，有人在感冒的时候这个嗓子特别疼，不大舒服，也可以来饮用红茶。此外，红茶还能够强胃利尿。一般来说呢，在冬季喝红茶居多，夏季喝绿茶居多，春秋两季以喝花茶为主。所以呢，这个红茶具有暖胃的这个功能，而且它还可以利尿，排出毒素。每天呢，大约红茶可以喝2到3杯。凡事呢，过犹不及，也都不可以这个过量。科研单位经过研究显示，将红茶与蔬菜、水果、黄油、牛奶、鸡蛋等同时饮用，被称作是保持健康的合理饮食习惯。不过同时还要注意这个热量和糖分的摄入啊，不要过量。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建议您呢多喝一喝红茶。妇女产后喝红茶加红糖也有助于这个身体的恢复。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两句。怡红功夫茶，它是红茶当中的高品，也就是说是红茶当中高品质的功夫红茶之一。之所以叫怡红，是因为当时啊交通不便利，茶叶呢需要经过宜昌集中转运到汉口出口，所以呢叫怡红。怡红功夫茶呢产于湖北西山区的宜昌、恩施两地区，像附近的湘西的石门、桑植、慈利等地呢也有生产。这些地方呢山中啊云雾缭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呢呈微酸性，适合茶树的生长。在1955年到1957年之间，宜昌的邓村、五峰的采花、宜都的下家湾以及鹤峰等茶区相继出现冷厚浑的红茶，其色泽红艳透亮，滋味呢浓醇回甘，香气较高，称之为红茶当中的极品。好了，各位朋友，关于怡红功夫红茶，今天呢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